会有从这个入胎说啊。那么这个由于无明啊，有了识，识就进来了，就到胎之内啊，慢慢的它就要生长，它就有了六入，就长出各种身体来了，各部分啊。那么的话，它就有感触，有领受啊。他就生出来之后，他就要有啊，有所爱，有所取，有所有啊。但是这一生完了之后呢，他又得死啊，就是这。所以这是生来是转气的，死了之后嘛，他又是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又开头，这十二缘就这么循环不已。所以常观十二支因缘是什么呢？就明我们这个生死的根本就是这样，如梦如幻呐。而更重要的就是《心经》所说的“无明亦无明尽”，所以这个《心经》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就十二支因缘，从无明到老死。所以破这十二支因缘的，没有无明了，那就没有老死了，那么这个就正道了。刚他说这个无明是前的，不是真根本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无明，是枝叶无明，还不是根本无明啊。这个是正阿罗汉是到这一步。那么真正成佛，当然无明就全空了。从最后的到了等觉菩萨，还有这个一分的无明还没破，要破了最后的一分的生相的无明就成佛了。但是究竟说无明是什么呢？无明佛在涅槃经就是说，我入了种种，在涅槃临世集之前三次告诉大家，我入了种种禅定，入了种种境界，也就是种种的空间吧。找这个无明是不可得呀，找这个什么东西叫无明是不可得呀。所以这是佛最慈悲的开始，所以根本没有无明啊，就是你现在你不能相信真如法义，这就是无明。真如法义，真如的法就是不二的，你老二，这个二就是无明，这就是生死本，这叫生死不已，就是入胎出胎，轮转六道。所以常观这个因缘的话呢，明白这个生死本，四要歇禅定，所以他这个戒定慧，整个的修持啊，要修习禅定。我们现在呢，这个修密法里头，是不是？他也是一个一般就是先要沉心入定，心要像水蹬下来入定。这个学念显教的人呢，这个念佛的人呢，这个倒不需要你把念佛的时间倒腾出一部分来练习定，不是单花很多时间去练习定去。所以戒定慧啊，同样都是重要的。那最根本的是什么呢？是慧。因为这个六三无漏就是六度的精炼，六度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你看，持戒在里头，禅定在里头，般若六个里超出三个，就是三无漏学，那三个就设在里头。但是这个六度里头，般若才是眼睛啊。前五度如盲啊，第六度才是眼睛啊。昨天不是说嘛，你要有这个般若，你这个布施、持戒、禅定才能够称为波罗蜜。你没有般若，你只称为就是布施、禅定而已啊，持戒而已啊，你不是波罗蜜啊，因为跟瞎子一样啊。所以我现在就是比较强调什么呢？强调大家学习般若啊， 你这有，因为你有了眼睛之后，你再去修禅定什么什么，你的方向啊，你就不错了。第一，因为你知道方向了，还有哪儿有坑，哪儿有，是危险区，你就是看得很清清楚楚了。所以这以这个智慧啊。以这个为主，那底下根治就来了。禅定是不可离啊，当然通篇就这四个字提到禅定，底下呢就是内观自心呢，本来清净的，这个也就是最殊胜的禅定，这个也就是很殊胜的智慧。说从底下起就深入了，就是反观我们的自己本心呐、啊，本来清净，这四个字很好，不是因为你修了它清净的。你用了什么方法使得它清净的，它本来是清净的，但是这个观是不大容易啊。文字写的也很轻松啊，听起来也很轻松啊，我就问一句，你怎么观呢？所以现在只能够是想啊，所以观想啊，那是先从想下手啊，我们先从这个想下手，还是从思维中下手，先相信啊，先反观自心，相信这个自心是本来清净的，你要能观得到自心，而且能了知它本来清净，那就不是今天的水平了。总之，就不是寻声处流随处的外境去追求这些声色，而是内观自心，反照反闻，这个反字很重要。现在先了达自信是本来清净，但你当这样观的时候，你也会感觉到是要比平常清净。相信自信本来清净，就这么看。修身般若波罗蜜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啊。所以还不是用一个般若波罗蜜，用了一个深般若波罗蜜啊。所以般若波罗蜜它这个有共和不共啊，小圣也谈般若，那就是共法啊，但是大圣所了达的不和小圣共同的，这才称为深般若波罗蜜。那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就照见五蕴皆空了嘛。这个时候才出现这个照字，绝照的照就是这个照字，不是咱们普通所理解的那个观察，你体会为观察，观察还在前头的事儿。这个觉照的照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照。照字就离念，有念的，有思维的，有心的，是观察， 离开念，离开心，离开这一切的，这才是照。照见五蕴皆空，就度一切苦厄。我们老念五蕴皆空，为什么苦厄不多？也懂啊，也能讲啊。我要跟人讲心经，我一讲的头都知道。但是没有度一切苦厄，他还是不能完全用照的。叫修深般若波罗蜜。般若波罗蜜，深般若波罗蜜，非凡夫的这个妄想心所能够测、所能够推测的，这个古佛就说了，譬如什么呢？太末虫处处能圆，太是极点的意思，末流，最末的。最末最末最末的那个虫是什么？就咱们现在的话，细菌。佛那个时候不需要什么什么显微镜就知道有细菌，佛的智慧嘛，所以不需要这些科学的仪器。太末虫处处能圆呢，它处处都能够待，独不能圆于火焰之上，它不能在火焰上的生存。所以中国村老的医生针灸就拿着火一烧就消毒了，扎过他的扎你，不然的病全传过来了。他怎么消毒？就是点个火一烧，因为这些个细菌，这太末虫就不生存了。太末虫处处能圆，独不能圆于火焰之上。众生这个心处处能圆，独不能圆于般若之上。你没有离开这个众生之心，你不能够明白什么是般若。说这个下面的这个情形，就是所谓转入转身的境界比较深的。所以我们先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个就才可以不至于过会错认了，以为自己现在某种某种的体会，某种某种的境界，就是经典里所说的某一个某一个什么什么境界。现在很多人都是如此，这个地方错会很多。我们应知这个般若，这个所谓觉照的照，是一念的离开这个妄念的境界。但是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先学习般若。这般若是三个般若呀，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。这实相般若的确确是众生的心里没法理解啊，这还有文字般若呢。说先是文字般若呀，文字般若就这个经典呐、这佛说的这个《金刚经》啊、《心经》啊，这都是般若经嘛。这也是文字般若呀。把这个般若是有什么，它的本体是什么，般若是这个有什么用。这个三个般若啊，这是实相般若是体啊，观照般若是这个作用啊，文字般若就是表达这个，那就把这个都告诉你能够知道啊。所以从文字般若你就进行到能够了解这个观照般若，就如此观如此照。到了观照般若就好办了，观照般若那么一天慢慢的，或者是初见的，或者是很顿的。契入实相般若，这三个般若，所以那就从文字般若入手。所以这个真正学密的学12年的显教，在西藏，尤其是黄教很严格，你12年的显教之后再学密。所以我们大家现在就是说是 他们是脱产的，他们这一家人就是这样的，这几个兄弟就是说是我们几个人养你一个，你去当喇嘛。那喇嘛他要自个儿花钱的，拜师啊、供养啊、生活呀、啊，跟中国庙的不一样。中国到庙里一收了戒，门庙里养你呀、啊，他这不行，你要自己养自己。那么就家里头都供应，全家别人就劳动什么的，把所有的供给你当喇嘛。那你要成就，你就度大伙儿。他是这样一个办法。所以他们这个学习从小就是什么事儿都不干，专门学佛，是吧？我们这个就是不能完全模仿他那个喇嘛那个办法，因为实际上大家都是在家人嘛。我们既是那个喇嘛，又是那个供养喇嘛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情形就要有所灵活啊，有所灵活嘛。那么所以我们就是一边修一边看书啊，有的是没有补的，把它补起来啊。深般若波罗蜜，你这个深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呢？我们怎么去关照，怎么去什么呢？了知诸法犹如梦幻，一切事、一切理、一切都，反正一切世间的不管事啊、理啊、道理啊，这种都是叫做法。这个法不是指的是佛法，你这修密法、修显教的法啊，或者你修道教的法，这个法指的一切事物、一切道理、一切可以。啊，这有形容的，有形体的，无形体的，都称为法，就包括范围最广了。就观想一切这个法，如梦如幻的。所以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复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我们要把这一切看成如梦如幻。你这样你才不留恋呢、啊。我们就说是拿这个显教的这个净土宗，你要有愿呢、啊，那就知识知道念呢、啊。知识知道念不行啊，某一大师不是说的最清楚了，你能不能往生靠你的信和愿呢、啊？你信愿要具足了之后，你就当然有信有愿的一定会念的。你不管你念的怎么样，你都往生啊。要信愿不够，你念的如铜墙铁壁，风吹不入，雨打不透，也不能往生啊。所以现在知道念的人倒是不少了，在这信愿上很注意的人还是不多啊。愿就是人家愿离娑婆，对于这个世界我不是留恋，我不是想在这儿待，我不是想在这个世界里我怎么怎么样，我是一心到极乐世界见佛闻法悟入无生啊。因为你见佛闻法之后，你才真正能够实现你度生的愿望。现在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度生的事情，是不彻底的，就好你这个大夫，你是很，当然我们也知道点偏方，有人碰见一个什么病，你也可以告诉能把病好了，但是你不能当大夫啊！啊，你就知道这一两个偏方治一两个病，你能当大夫吗？是不是？那种种的病情你怎么判断？怎么用药？先吃什么？后吃什么？有什么后遗症？这极深的学问。你没有很好的原理，没有很好的这个临床经验，怎么能当大夫？说你想给人治病，你也不行啊，你害人呐、啊，这庸医杀人呐、啊。所以胡乱跟人家说这庸医杀人呐、啊，说妄谈般若是大罪啊。啊，就我那间屋子那个写的那一条，就一个人错答一个字儿，500世当野狐啊。错他一个转语，500世的野狐身。所以因此你这个度众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我们是要度众生啊，不是为了什么呀，但是你要度众生只有还有这个世界退缘多，进一退九，进一步就要退九步，一个人在进步，九个人在退步， 所以这个退步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大家都要有这种了解呀、啊，啊，这我这很好很好，这是很好啊。你要知道，要遇见一些事情退下来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不要灰心。关键就是要坚持。这进一退九，说这个世界才难呢，而且寿数是一定的，我就快八十了，要再给我五十年，那我这个进步要多大呀？现在好容易，是不是、啊、把那些个东西都啊，我能有现在这个理解，能有现在这个基础，我再有五十年，但是他没有了，所以这个世界它难修啊。对，像我这个就是这一生啊，后来之后我还真是抓得紧呢、啊，转眼就八十岁了。所以就是说，赶紧到极乐世界之后见佛闻法，他真正有度生的本领。而那个时候的度生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手工业的了，哦，那就是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了。哈哈哈哈，你就化一分身尘沙，分身十方世界现种种身，给众生说法度众生啊。不是你说的就都是正确的，你这个大夫开方子都是好方子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这儿留恋，要很快的就到极乐世界，这才代表你是真的愿。那你老是在这儿留恋，那你就是说你这个心愿很不迫切，也不真实啊。所以那怎么才能够不留恋呢？就对这一切看见这如梦如幻啊，这是在梦中啊，不要把它当真的。那我们就是太把它当真了，那所以有的就是过不去啊，跟这个是不好，就是这个就是真是不好，我这脑子就转不过来啊。我要喜欢这个人，我就心都爱他，怎么着呢也要放不下呀，所以这个就是啊，这就那不容易解脱了。所以就一切就如梦幻了啊！一切诸法中还不高过我们说仅仅是世间的这一切，应该也包括法执啊，你这所修的这一切啊。所以大作梦中佛事啊，一切都不要执着，心就不要执着呀，不要抓住这个东西啊。曾经有个人讲啊，他说这个猴子他在树上跑来跑去，但是他这个跑得很快，他是这只手抓住一个枝子，一下子一蹦过去，那个手一抓，一会儿那个手一抓，他就是这两个手可以换，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手抓住一个东西。说众生也是如此，两个手齐放就是开悟的境界，就是说你一点也不执着了。足有所知，有所着。如果还心里我要是有意的要去抓一个，就更不应该了。一切无所知，无所着呀。身随所安，随遇而安。不是老是总是想这个，在这个身体上打算盘，啊，爱护它，营养它，保护它，这个。如梦如幻啊，就随缘就是好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啊，今天有好吃的给你吃，你也不说一定我要是修苦恨啊，我一定要吃那个没的东西、坏的东西，那也不对，那是随缘嘛啊，就是随遇而安呐、啊，这很自在啊啊。底下就很想说，妄念起时，物随物至，这个就很重要。这个妄念起来的时候，首先一个字是不随呀、啊。所以古人有两句话是非常好非常好，说是妄想何须除啊，你妄想何必去除它，要在不随而已，重要在于你不跟着它就对了。所以一除妄想就去一天凉， 就不跟着他就对了。所以在妄念起的时候，不要再跟着他，这一念跟着一念，我一想起他，想起他，啊，他这个现在干什么去了？他一定是干嘛去了？他干什么？这个是一定是，这个，这一念跟一念，他这可能对我不利。那么我怎么着？我得想个什么方法对付他？这叫做随，一念跟着一念，跟着他跑了。啊，或者他也讲起什么花来了，这个花现在哪有的卖啊？我说我就到哪儿去买去。今天下午是有没有时间？有什么什么？这跟着想下去了，叫做随。起了一个妄想，你这要不跟着他，他当念出生，当念灭尽。所以大家有时候我这个妄想太多。我说你这种忽然间来这个妄想，你要想去除它，那是除不了的。还有说，我一不平常还不知道，我一念佛就发现我的妄想非常多。这不是退步，这是很自然，就好像是有一看见光进来之后，赶紧空气中有好些叫沉点，不是现在你沉点多了，而是你因为你看有光来了，因为你念佛，你就发现这心中有这么些妄念了。你这个要除，你把这空中空气中那些点儿都去掉，你怎么去啊？你打扫清洁卫生是行，你把那空气中的太阳光照那个点儿要能去，去不了。所以大家也不用去除这个妄想，不管它啊，这个就是不随，就不惧念起，唯恐觉迟，你就不跟着他就完了。就看着妄想啊，没有了。当初他哪儿去了？没有，他全部这一念都灭尽，他一点他也不存在，所以没有什么可怕。我这种妄念没有什么可怕，可怕的就在你随呀，对不对？也别去治他，就刚才说治不了的，说不许你妄想。我说我有的人说我这有几个心啊，管着。啊，这管着这个，这个管着这个，你不来了，我就给你一棒子。你看，这就是反而多事了，不随不治。说这些开始都是极殊胜的话，不落两面，听其自然。到昨天咱们讲那个华严那个境界，这个妄想它就是法身的，说这个是最好的办法了。